听得到啊。十月份我们刚刚过了长周末啊，这个周末的话，神很恩待我们，透过他自己的仆人陈长老，在山上我们有非常好的领受。回来之后呢，又在这里哈、上个星期啊，他连续的啊星期四有给心里的牧者领袖们这样子的座谈会，然后我们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又有培领会，又有布道会。在布道会上面，我们看见也有41位的啊新的，我们称他们为弟兄跟姐妹，他们决志归入主的名下，是非常非常棒的啊！长周末，大家在澳洲生活久了，在刚刚过去的长周末，每一次的长周末都有很多人在路上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个人，将近300个人死于车祸，受伤的不算。这个长周末每年的警察都特别的忙，对吗？在这个4天的闪电战当中呢，他们共警察共处理了242起重大的交通事故，对159个人提出酒后驾车的指控，并且开出了将近3500张的超速的罚单。而你知道，这凡是在长周末当中被罚的，都是什么 double points 啊，双倍的被扣分了。根据 NRMA 他们的报告的结果，你知道超过有2/3的人没有 stop, revive, survive。每一次这个广告的话都会提醒这三个，如果很多人遵守这个的话，道路上面的人就会减少了很多。 stop, 该停下来了你要停，特别是你走高速路的时候，必须，它规定是多久时间你要停下来休息呢？2个小时，大家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开的路上的话，不单有很多的加油站让你可以休息，还有很多这个地方，所以你有没有看见5公里是什么意思呢？你再开5公里，高速公路5公里很快是吗？很快就到了，提醒你干嘛？那边有地方专门让你停车，那边专门有地方还让你买咖啡，让你买饼干，让你停下来休息一下。因为当你连续开，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开2个小时之后，你开始就疲倦了，一疲倦的话就开始什么精神不集中，一精神不集中下 BANG, 就好像刚才你所看到那个图。所以你在澳洲开车久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有这种的话，而且这种的话 stop, revive, survive, 你要停下来让你这个你那个精神复苏，也给你自己存活的机会。否则的话，不走这个，不根据这个规则的话，最终损失的是谁呀、是谁呀、不是单单自己，多少人给你牵连住了，对吗？你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开出去了一整车没了，不单是你自己，那如果你自己发生车祸的话，是不是 跟你认识的亲人的话都一起的话被牵连进去了？所以如果你以后，当然你如果是只是在市区开的话，你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啊，但至少你也听说这个 stop, revive, survive,停下来复苏存活。愿意停下来的 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决定。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三章里面讲到了大卫，他原本都是可能发生要杀人的，杀他的仇敌，仇敌一直追赶他，一直逼迫他，可是他送上门了。如果是你的话，会干嘛？杀了他嘛。后来以后，后面就没有他在这样子的话一直追杀你，他愿意停下来，他愿意停下来，三章都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继续打开圣经，我们因为三章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对照那边了。撒母耳记上第24 25 26，平时可能我们很少看旧约，是吗？但是旧约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经文。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我们从21章开始，他原先是在宫廷里面，虽然他也被高利了，但是他还是安的扫罗。扫罗是当时还是他是以色列的王，是吗？第一任的王。可是呢，这个王也是非常非常的古怪，也非常的自我中心，容不下别人的好。当时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巨人哥利亚来挑战的时候，谁有能力来跟他挑战呢？没有一个人除了大卫。结果大卫出来的话，把这个巨人哥利亚给打下去的，成为民族的英雄。可是当那些妇女哇那个唱的话，扫罗跟大卫一比较一下，他心里面就觉得心里不安。那我作为皇帝，他比我更出名的话有什么用呢？心里面就起了嫉妒的心，所以就一直的来追杀他。可是大卫在这种光景底下还一直的来看重尊重神所高立的受膏者。所以后来的话他就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一直的想什么刺杀他，甚至躲在他女儿的家，因为他女儿就嫁给大卫，所以大卫成为他的女婿，他还是没有放过他，最终他必须逃命。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从21章开始花了很长的篇幅，21一直到31章里面的话都在讲大卫的逃亡的生活。所以你看看我们刚才的读下去的话，以前呢我们看到他的拉玛啦，是吗？罗伯啦，这个都已经我们的加特啦，是吗？好，今天我们有提到的隐基底啦，西弗的旷野，马云的旷野，有没有看见都在这边的话逃难，这都是旷野。甚至后来都跑到哪里呢？腓力斯外邦人地。所以这个后面呢，这么长的，从21到31，它总共是两个方面。从21章到26章呢，他在不同的旷野开始逃亡，不同的旷野，这是犹大旷野不同的。那从27到31呢，他就在腓力斯地的话开始逃亡。好，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在这个第一部分，在不同旷野里面过逃亡生活的记载。下面呢，27到31讲到他在腓力斯地，后来扫罗也自己在丧命在腓力斯地战场上面。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一下旷野。你发觉在旷野逃难容易吗？你没有去过旷野，我等一下会放一些图片给你看。旷野是什么地方？在那样艰难的情况底下，旷野是一个试炼的地方。里面没水没路，里面有的是什么？而且一直追杀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可以这种的生活什么时候结束。扫罗这样子的人丧心病狂了，一会儿说到认罪，一会儿的话又开始什么固态萌发。旷野是试炼的地方，旷野是等候的地方。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你。 旷野是死亡的地方，旷野更是孤独的地方。不但自己孤独，后来都连累到他的家人，他的家人的话也一起跟着他要躲到，因为扫罗的可能也不放过他的家人，所以连他的父母的话都一同跟着他去逃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种的光景底下，来，你知道这个背景之后，你来看一下大卫所做出来的是何等的不容易。人这样子追杀他，恩将仇报，他是那样子的为国，为着他，当扫罗王他自己被那个邪灵攻击的时候，发病的时候，是谁可以医治他呢？又是大卫在那边为他弹琴。大卫是真的是多才多艺的人，为他弹琴而驱魔，魔鬼就走了。可是当他一想起大卫嫉妒的心一出来的时候，又开始追杀，拿枪的话要刺，结果有时候那个枪的话啪都刺到什么，大卫一躲，枪都刺到墙壁上面去。这种的人所以一直的逃亡。所以这些的背景你需要先知道，这些的背景非常的重要。你会看见今天我们所读的大卫做了一样很棒的事情，当扫罗就在他的眼前的时候，他可以解决，是吗？杀扫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像在人看的话很明智的一个抉择，因为杀的话他就不再有他再来追杀他嘛。可是他愿意停下，他愿意放下冲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停下来。我们读圣经不是单单读的故事，今天圣经尤其是旧约的圣经，是我们主耶稣所读的圣经，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恩典，而每一样它后面所影射的就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停下来，他停下来不是单单在那边无所事事，他在那边停下是里面有内容的，他在等候。我的心默默的等候，我的心专等候神。他在等候神的时间，他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在掌权，他等候神的作为。你会看见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话，上帝很奇妙，当你愿意敬畏他，你去等候的时候呢，你愿意停下来的时候，神开始做工。他愿意停下来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也等候神的审判。我们提到了到了撒母耳记三十一章的时候，大卫没有杀扫罗，是扫罗后来自己丧命于战场，给非利士人的箭射中之后伤得非常的重，然后他叫他的手下的话拿枪拿刀的话帮他杀了，因为他不愿意落在仇敌的手里。结果那个他手下他不敢，他哪里敢杀，拿刀的话杀一个他的王呢？结果他自己就扶刀自杀了，这是他的下场。今天我们不但看扫罗，中间还要一看看喇叭的故事，喇叭的结局也是这样子。隐基里的旷野二十四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一个的旷野，隐基里的旷野，你会看见在这个旷野上面非常的干燥，无水的之地，疲乏的之地，孤单的地方。而在这个地方的话，有你看有很多的什么洞，那个就是他们要经常要躲藏的地方。不但如此，当我们接下去一直在看的时候，你会看见来到了二十四章，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在隐基里的旷野的山洞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卫在躲藏，在逃亡， 可是呢，现在的话，竟然，所以上帝很奇妙，把他的仇敌带到他的跟前。大卫跟他的手下躲在哪里？躲在山洞里面。结果呢，扫罗就刚好进去大捷，去方便。那你知道他躲在洞的深处的时候，里面很黑，但是看外面是看得一清二楚。在这个时候，扫罗进来了，大卫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这是你的仇敌，一直的跟你过不去，一直的追杀你。但这个时候，大卫的手下怎么说？主跟我们说，24章第4节，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到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可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没有拿起来？没有啊。大卫怎么做？他只是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没有，不敢杀他，不愿意杀他。后面他讲什么？他只是他割下之后，他还心里面自责。第6节，24章第6节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神的面前我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但自己 不敢害他，也跟他的手下说不可以动他，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结果等扫罗他自己大捷完之后就出去了，然后呢，大卫才叫他，我主我王。然后扫罗就回头看一下，扫罗就在他的面前屈身下拜，对他说，你为什么听信人的谗言呢？说大卫想要害你，今天你亲眼看见在洞当中耶和华神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有人叫我要杀你，可是我却爱信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真是我父我主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的手里，我割下你的衣襟，我没有害你，由此你就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要背叛你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当中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有没有看见这样子一个人，马上就可以一刀杀下去就完了，可是他愿意停下来，他想到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可以害神的受膏者呢？在关键的时刻，在旷野当中那么艰难的环境底下，他愿意停下来。不单这一次，你再看一下26章，刚才我们读过的，在另一个旷野，西弗旷野的辎重林里面，他这里这一次呢，扫罗不是大卫跟他的手下，这一次他是主动的出击，他就去到刚跟他的手下亚比该一起去。去到扫罗因为又出来之前他悔改，哎呀对呀，我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害你。然后呢，你看见他的悔改是表面的，不是真心的。所以到了26章的话，在西弗旷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大卫这一次主动的去到扫罗跟他的部下，他带着3000的精兵要来，不放过大卫。如果是你，你怎么想？我已经饶了你的命，我一次又一次的我对你好，你现在又来搞我，又带着3000的精兵要来追杀我， 可是大卫这个时候他起来，这次是发生在晚上，他跟亚比塞，第七节二十六章七节，大卫跟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当中，他的枪在他的床旁插在地上，然后呢亚里尔跟百姓睡在他的四周。亚比塞这次跟大卫出了个好主意，说什么？他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只要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再刺。大卫跟他怎么说？大卫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就可以把他头旁的那个枪跟水瓶拿了，我们就走。所以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不杀他。亚比塞说，我们 一次就可以了，就搞定了，把他刺在地上就搞定了。不要，我们不可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只是把他的枪跟水壶水瓶拿了就走。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三千人扫罗睡在那边的时候团团被保护啊，结果有一样事情非常的奇妙。十二节，扫罗从耶和华的旁边头旁拿了枪跟水瓶，二人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睡醒，三个没有，是谁的作为啊？他们都睡着了，三千多个精兵啊，这些都是精兵啊，谁的作为？当你愿意有一个敬畏心的时候，神在动工，神让仇敌都沉沉的睡了，而你去到那边，你可以一枪就搞定了。他没有这样子做，他用于他的手下，用于他的手啊，停。你看见奇妙吗？所以是神他自己的作为，而且还把只是拿他的枪水瓶，枪拿了之后，然后他就到了另一座山了，很远的时候开始叫他的元帅，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说，谁敢这样子呼叫王呢？大卫就跟他说，你是该死的，你没有保护我，保护好你的王，你的主。所以后来扫罗听见之后，他又开始悔改，我不知道这个是真心悔改还是假悔改。我已经到了那边，可是我没杀你，看看你旁边的枪在哪里，水壶在哪里。他一看下，枪跟水壶没了，我又一次放过你了，再一次说明我没有害你，我不愿意害你，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叫他什么，枪已经在，扫罗的枪已经在那边的话，派你的仆人把你的枪拿回去吧。弟兄跟姐妹，大卫在关键的时候，在所赐下的良机面前，他肯停下来，他肯停下来，放下他的冲动，他想到的是神，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你会发觉，这是二十四章，这是二十六章，那很多人说，哎，二十五章干嘛放在这里哟？对吗？二十四跟二十六，大卫可以停下来，你会看见一直重复的是什么？我的主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伸手后那个耶和华的，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二十四章的六节、十节，再看到了二十六章的九节，你再看下来，二十六章的十节，二十六章的十六节，说明了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停下来？他为什么可以停下来？因为他愿意敬畏神，他愿意敬畏神。今天你可能做的事情，可能就你知道，或者顶多跟你最亲近的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可是谁知道？神知道。当你敬畏神的时候，神知道。但是弟兄跟姐妹，如果我们读这个24章26章只是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大卫太棒了。那26章为什么放在这里呢？而25章为什么放在这里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好，我们来看一下24章，对吗？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在隐基底的旷野的山洞里面，大卫只是割下扫罗的外袍衣襟。为什么呢？没杀他，因为他敬畏神。26章，在西弗的旷野的辎重营里面，大卫原本可以很轻易的就可以杀了扫罗，解决了问题，可是他没有，他只是拿了他的枪，这个代表权柄，拿了他的水瓶。为什么呢？他不愿意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当我们只是停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高举一个人，哇，觉得大卫真是很棒，大卫真是敬畏主，大卫真的是好像一点瑕疵都没有。为什么要把25章放在这里并列放在一起呢？原本可以杀，25章是什么呢？在巴兰的旷野的马云，这个马云不是我们说阿里巴巴的个马云啊，马云是吧？发生什么事情呢？原先在这个在马云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地主，很富有，大卫的仆人跟他的牧人都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做他的保护，结果他们也没有受其他的人的欺负，也没有丢失什么东西，一直成为他的保护。以色列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什么礼尚往来，我对你不怎么样，但是我到你那边的时候你很好的接待，更何况我一直的帮着你，是你那边的话，你的牛羊的话都没有受到损失，这个时候更应该是什么礼尚往来善待他，如果不是的话就是羞辱他，恩将仇报。可是这个时候呢，喇叭的仆人就羞辱他，大卫差遣的4个仆人去的时候，不但没有给他任何的东西，还羞辱了他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的话，这个25章结果的话，大卫说岂有此理啊，哇，一下子就什么爆发了，叫他的仆人说带上刀，他的仆人带上刀，自己也带上刀。所以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什么？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好，24章25章放的26、25章在这里只是一个插曲，是一个附录，你就错了。而这正是我们要讲的中心，这也是正是大卫要解释的话，我其实没什么好，而这个就是我的观景。我听到他们这样子带我的时候，我就怒气冲天，我准备大开杀戒，带上刀，自己也带上刀，还带了400个人，准备把喇叭跟输喇叭的男丁都杀掉。所以以为给我们看见，你可以停下来感谢主，可是呢，你要知道你可以停下来也是神的恩典，这是大卫后来所认识到的。所以你看，是谁让他可以阻止他去杀害神的受膏者呢？是神的作为，是神来阻止，神透过喇叭的妻子亚比该来拦阻他杀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样子读的话，你就知道说25章不是可有可无的，25章是非常重要，解释说他可以这样子3次有办法杀人的话，他没有杀，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保守，是神他自己在拦阻他。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巴兰的旷野，在以色列地有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子，非常的干燥，白天说热的时候是热得不得了，又没有水又没有路，所以旷野刚才说是等候的一个的地方，是那个干旱无水的地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是一个孤独的地方，是死亡的地方。在这样子的地方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可以停下来， 也没有什么可夸，敬畏神是有的，这但是连敬畏神都是神的恩典，是神来阻止他，对吗？否则的话，你看大卫刚才说过了，当他的仆人去到拿巴那边去说要他施舍，因为那个时候他大卫真的日子不好过，你想一想看，大卫那个时候逃亡的时候容易吗？住在哪里呀？住在旷野呀，不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的话自己矮一矮，跟他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呢？多少人？不止400人。当他要去的时候就有多少人呢？要去的时候400人跟他去，200人在那边看守器具，就600人，还有他父母啊，也连累也跟着他一起逃亡。想想看，在旷野，我们这当中已经有很多做父母了啊！你几个孩子？凌晨在笑了是吗？你已经很伟大了是吗？都不容易对吗？要张罗600个人吃在旷野容易吗？还要面对天天扫罗的追杀容易吗？他里面的愁苦，整天这样子担心受怕容易吗？所以当他以前对喇叭家好，喇叭现在恩将草报的时候，他会不会生气？会生气。这是我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夸口，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停下来，是神的恩典，连这个停下来都是神的恩典。谁给我们看见？这里说什么？凡属喇叭的男丁，我如果留下到明天，愿神重重的。你看自己的血气就出来了吗？这就是为什么25章很重要。如果我们想象，如果25章从今天圣经被抽掉的话，我们可能在那边高举大卫，我们可能在高举哇某某人很厉害，我们某某人传道人很厉害，某某人被神重用的时候，其实都是神的保守，是神的恩典。否则的话，越出名的人，他有一天跌下来，他就跌得越惨，同意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结果呢。他就派谁呢？就派了喇叭的妻子。哇，这个妻子真的是又俊美又有智慧，好像箴言书所说的才德妇女那样子。他一听到了，哇，他先生闯祸了，马上带着礼物背上驴，然后呢去找大卫。哇，你听听他怎么讲，我们没时间好好分析一下。哇，去到那边看到大卫，他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连呼玉帝叩拜他，然后呢他怎么说？先认罪。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讲话啊，不然姐妹要学了，我们弟兄都要学，太棒了。本来的话，大卫带着400个人带着刀杀气腾腾的要大开杀戒的时候，因着有这位一个女性的话出现的时候化解了，本来怒气已经到了天的话，一下子的话可以没了。他说什么？愿这罪归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喇叭，是他的先生。他的性情跟他的名，你知道喇叭的什么意思吗？喇叭的意思就是渔网的意思，喇叭的意思就是渔网，说明他已经渔网到一个人，那他一说某某人，他叫喇叭，喇叭的意思就是渔网。他的名字跟他的性情是一样的，他为难果然渔网，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不知道，因为被羞辱了嘛。他打发10个仆人去的被羞辱，我主啊，耶和华济南拦阻你，阻止你亲手报仇，留人的罪，所以我仗着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仆人都像喇叭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跟随你的仆人，求你老树又在这边认住了婢女的果树，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擦不出有什么过患。他有智慧，这个女人，他在提醒她，你以前真的很好，难道你因为这样子杀的话，然后你给自己的话发生，你前功尽弃的，你看他厉害吗？讲得难听一点，他才拍他的马屁， 但是讲得认真点，确实啊，大卫之前的话真的很好啊，但是你愿意到现在为止画上你的生命画上句号吗？给污点了吗？所以你以前真的，你平生的日子擦不出什么过程，什么过犯来呀？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说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神爱你，神保护你，难道你不等神的时间吗？你明白吗？所以刚才我们说，他愿意停下来是等上帝的时间，他愿意等下来等上帝的作为，他愿意等下来等上帝的审判，是吗？你的性命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好像包裹宝器那样子，你的仇敌的性命耶和华要抛弃，神要出动，好像鸡犬摔死一样。我主现在如果是不亲手流无人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说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的时候，令你做以色列，他里面真的是很有智慧，他知道他先生他的老公是王啊，但是他知道说将来要做王的是谁，是大卫。所以他里面的话有神的灵，好像先知的女先知那样子啊。那个时候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什么感情用事的话，你杀了，但是你以后你做完的时候，你会一直心里不安，良心有愧。哇，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女人。姐妹好好的读，弟兄也要读，好好的读，对吗？非常的有智慧。结果呢，因着大家这样子的劝导化解了，好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啊，我们一起读哈。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一场本来要发生的所有属喇叭的药一个不留，可是因为有这个亚比该这样子智慧的人劝说，化解了。不单化解，神后来的话自己实行审判。所以我们说二十五章你看不见扫罗，可是这个是扫罗，也是第二个的喇叭，也是渔网人。大卫对他那么好，他一直在那边跟他过不去。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好的提醒？所以二十五章不是可有可无的插曲或者附录，而是那是中心，那是关键，那是大卫为人的一个答案。大卫可以停下来是因为神的作为，是因为神的作为。而反面的给我们看见扫罗好像第二个的喇叭渔网，跟有智慧的亚比该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顽。所以我们接下去来看一下是谁的作为呢？我就不刚才都已经说过了，是耶和华阻止，耶和华阻止，是吗？二十六节，我主啊，耶和华竟然阻止你。到了三四十四节，我指着，这个是大卫他自己认识到，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永生神启示。到了三十九节的时候，他后来就什么喇叭就死了，十天之内他就死了，神的手在那边动工。大卫不愿杀他，他自己后来的话死掉了，所以他说神应当称颂，因他生了他的冤，因为他生了喇叭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大卫在那边赞美。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也是有这样子的，上帝为他伸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性子很冲，结果到后面就什么后悔，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子啊？哎呀，早知道什么，或者如果怎么样，假如怎么样，要是怎么样，我们有很多。可是到了后面呢，我们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不愿意停下来。停下来不是坐在那边都不做，而是说 这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信念说，主啊，可能就是一瞬间停下来就改变了，完全改观了。否则的话，以后事情过去了之后，世上没有后悔药。假如我当时的话真是冷硬了，假如我想到神的话，假如我找谁的话跟我一起祷告一下，假如如果要是，真的是教导我们停下来。所以第一个给我们今天给看见什么？停下来。如果可以停下来的话 Stop Revive Survive， 停下，让我们灵里面被复苏。而许多许多那些可能要酿成的灾祸的话，就因此因为你愿意停下来而被化解了。你知道吗？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刚才已经说了，你愿意停下来等候的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等候神的审判。喇叭是这样子，后来扫罗，你会去看沙漠记上三十一章，就是这样子，神的审判临到。所以耶稣的兄弟他在雅各书也这样子提醒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雅各书一章19-20节，预备，请。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里提到什么？快快的听。你几个耳朵？多听。几个嘴巴？一个嘴巴，但是我们一个嘴巴会叮。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意思说不要轻易动怒，停，深呼吸，呼求说，主啊。然后想想大卫的故事，今天沙漠记24、25、26，不要让他轻易过去，活生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经历。第一个，第二个，给我们看见停，就因为肯停，那个是关键。因为你刚才我们说三个都有机会杀了他，没杀，停，讲到他敬畏。虽然后面的话我们做不成，但是因为你愿意敬畏的心的话，上帝帮你补满了。诗篇145:19-20节，我们再来啊，这是大卫所经历的，后来这个体会的，来，一起来，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们所做的就是敬畏他，而后面的话成就了，神听我们的呼求，他拯救我们，他保护我们，他灭绝我们的仇敌，是上帝在做，我们所做的就是来敬畏他。神在掌权，神在天上在看，一切的时间在神的手里。箴言书22:4也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得什么赏赐呢？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一个人愿不愿意停很关键。我讲一个例子，稍稍有一点年纪的啊，年轻人可能没有听见，在199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91年卢甘枪杀事件，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卢甘的枪杀事件。而这个事件呢，正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发生在美国。卢甘 不在相片里面，我不放它了。20分钟之内，杀了几个人了，因为他不愿意停下来，他自己行动完全失控，一口气杀了6个人，5个人死亡，有一个人终身残疾，而这个死的人是他，美国 Ohio University 大学的博士，他美国非常出名，在物理研究方面非常出名，他自己本身是北大的才子，出名的不得了，就是因为他太出名了，太杰出了，所以公派的话让他去到美国去读物理跟天文学的博士，拿到了博士学位。可是呢，这些都是他的教授，这个是副校长，爱中国人爱到不行了。可是呢，他就因为他论文的答辩没有拿到第一名，而被另外一个我们中国的同胞拿了，心里面就那个，从小可能就是拿第一名的北大的才子，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话容不下别人，好像扫罗那样子，一次又一次的，这一次我停不下来，那次停不下来，到了时间到的时候竟然他死之前写好了遗书，那里面的遗书里面写给他姐姐，不用你让他父母知道，哇，那个短短的一个那个遗书里面的话，充满了对他的大学的那个导师不满，充满了对大学的那个学校的不满，充满了对自己专业的不满，充满了对自己父母的不满，好像全世界都是欠他的。结果呢，他就开枪的话拿，而且很多人这个被杀的话都不是一枪了，打完之后还怕他不会死，再补一枪。人就是这样子，在那个时候。可是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个被杀的这个副校长，他的3个弟弟，同样也写了一封信。你会看见一个人愿意停下来，一个愿意敬畏神，另外一个人，你即使说你拿到了美国最棒的那个在物理研究方面的那样子的博士的话，你做出来的事情，一个人愿不愿意敬畏主，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3个弟弟举行完安息礼拜之后，他同样也写了一封信。如果是你，哦，我的姐姐被这个中国人杀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他们写了一封信，很短，他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她一生给人留下的印象影响是让每一个跟她接触过的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同学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跟亲里面都爱戴她，所以我们从各地都赶来到这个 Ohio， 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 Annie， 她叫 Annie 所留给我们美好的回忆，跟他为人们所做的一切。当我们沉浸在沉痛的悲痛当中的，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跟祷告中纪念你们，就是卢甘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悲痛的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情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沉痛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痛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的悲痛，让我们一同坚强起来，互相的支持，因为这一定是 Annie 的希望。 何等的不一样。一个充满了仇恨，杀了一个还不放手，两个、三个、四个，另外一个是五个，另外一个还终身残废，自己最后饮弹自杀。而你会看见这个家庭，他失去了这么优秀的姐姐，她是那个大学里面的副校长，而他里面想的还是关心他们，安慰他们，饶恕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愿意活出爱，饶恕他，因为他们愿意敬畏主。这个是震惊世界的一件事情，你会看见一个人愿不愿意停下来，何等的不一样。弟兄跟姐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你记住什么都忘记了，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停下来。所以我们在澳洲开车的话，那个这个标志的话，大家很熟悉，都没有好好去思想 Stop Revive Survive， 你停下来，我们愿意停下来吗？想一想，冷静一下，换下我们的冲动，主要帮助我们。所以给我们看见刚才二十五章大卫可以停下来是恩典。最后我们讲一下，你可以停下来，第一个敬畏主。我们举一下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是谁呢？约瑟。约瑟的话被卖到埃及，在那边的话，在埃及法老副卫长的波提乏家里面做奴仆。可是他因为又英俊又聪明，波提乏的太太就一直什么勾引他。可是他每一次勾引他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三十九节，创世纪三十九章，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就是他的，就是这个波提乏副卫长，他没有留下一样的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事得罪神呢？敬畏神，其他人都看不见，而这个又是他的老板，我不愿意停下来。他想到的是主。新约里面我们所有的故事是指向谁呢？这个救赎的故事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一生下来，他都是愿意停下来。他得胜的秘诀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四章都说到，他圣灵带他去旷野，那个时候他禁食四十天。你说在旷野，也是在旷野，四十天的时候饿啊。那个时候，你只要把你的神性一拿出来的话，那些东西石头马上都可以变成面包了，对吗？可是他没有，他做什么？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耶稣被圣灵充满，所以神的灵很重要。唯有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第二个，唯有神的话。你看，当他被这个撒旦试探的时候，叫他要，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回答？经上记着说，用神的话。他想起神的话。啊，魔鬼觉得说，哎，那一招的话不行。他又说，领他上了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只要你什么，在我面前拜一拜。主耶稣怎么说？经上记着说。到了后面，他要让他耶稣站在殿顶，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个跳下去，你马上就出名了，你从殿顶跳下去还要完毫发无损，哇，你一下子明天就登着头版的新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要你停下来，他不头脑的发胀。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都是用圣经的话。 所以弟兄跟姐妹，到了后面的话，主耶稣开始受难的时候，对吗？又讲到刀了，彼得拿出来，岂有此理，你敢来抓我的师父，啪刀拿出来的话，把那个仆人的一个耳朵就割下来了。耶稣跟他说什么？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话怎么可以应验呢？他都是想到神的话，停下来他是想神的话。所以弟兄跟姐妹，今天我们想到了，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停，哪怕只是那一瞬间停下来，主啊帮助我。停是关键，可以停都是恩典。我们可以停，靠的是神的灵，靠的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祷告。在过去的时日里面，多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闯祸了不愿意停？或者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我们不愿意学习听的功课，我们可能就要闯祸了。跟主说，主啊，我今天学到什么？从大卫的身上，从约瑟的身上，从主耶稣的身上，他们愿意听。当我们真愿意听的时候，主就愿为我们来成就，因为他是有恩典，他是有怜悯，也是那位信实的主，他愿意帮助你我。从今往后，我们的生命真的就不一样了。向主祷告，记住今天这样子的教训。主啊，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真是为了你的缘故愿意学习听。当我们愿意学习敬畏你停下来的时候，我主啊，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帮助我们学习敬畏。也愿你的灵，愿你的话来武装我们，来刚强我们，来更新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唱愿你崇高。
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